上，漆黑看不见五指。就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有一支海军的舰队接到了紧急的命令，他们紧急出航，巡逻在大洋沿岸的海边。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了一盏灯光，正在值班的水手就大喊了说，前面有灯光。那在这个栈桥上面的指挥官就沉着地问道说，灯光稳定还是闪烁？水手说，灯光很稳定。这表明在舰队的正前方正处在有一艘船跟他们在相撞的这个航道上面。这个指挥官呢是海军的少将司令，他立刻下达命令说，打信号灯，让他右转10度。信号灯，信号兵赶快就打这个信号灯，那个探照灯非常的强啊，就向外面打这个灯。很快对方的信号就传回来，信号兵一解读说，他说你转右转10度。这个少将司令顿时血就往脸上冒，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小船竟敢跟我这个战斗舰来对抗的啊！因为少将知道说，那一天晚上在这一片海域只有他这个舰队在这边巡逻，他就命令说，赶快打信号灯告诉他，我是海军少将，你右转10度。好，对方的灯打过来说，我是士兵，你右转10度。哎呀，这一下这个海军少将气得不行，说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这个万吨级的战舰来比的，他是不是吃了豹子心啊？赶快大家再打信号，说我这里是战斗舰，你右转10度，我这个一张王牌打出来，他一定要落荒而逃。结果对方的信号灯打回来说，我这里是灯塔，暗礁密布，你右转10度。少将司令一听，二话不说，立刻下令所有舰队右转10度。你看这个小小的士兵给这个堂堂的海军少将司令上了一堂谦卑的功课，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恩主，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学习那个谦卑的功课。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凡是有耳当听的都应当听，听见主的话语，我们心里就喜乐。谢谢主你祝福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看什么是谦卑哈，可能我们来先翻一处的圣经，你把刚才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这边先不要翻掉哈，那再翻一处的圣经就回过来哈。另外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3节，罗马书12章的第3节，我觉得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12章第3节，给这个谦卑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啊，就是你们也可以看你们的这个周报的反面，就是这个 what， 关于谦卑的这个 what 的问题，也就是谦卑的定义的问题。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12章第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句话的意思说的就是，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按着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好，为什么呢？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受造物在造物主的面前只有谦卑的份。谦卑乃是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唯一真正的关系。我们这些受造的一定要不停的、绝对的、毫无例外的倚靠神，这乃是谦卑的真正的定义。我们接下来看关于谦卑的这个who的问题，谁是谦卑的这个代表人物？耶稣基督是谦卑的楷模，耶稣的一生都是一个谦卑卑微的一生。你看，从他出生的时候，旅店的里面没有位置，他出生的时候包在布里面，放在这个马槽的里面。他后来长大了，他出来传道，他说，狐狸有洞， 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却过得这么卑微的生活。他又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有一次门徒们来向他说，谁在天国里最大啊？他就叫一个小孩过来说，你们都要转回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不然的话你们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自卑谦卑像这个孩子的，他在天国里的是最大的。他又教导说，你们中间呢，谁要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啊，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骑着驴的驹子，谦谦和和的骑着驴的驹子进耶路撒冷。当时的国王如果打仗的时候是骑高头战马的，但是他骑的是一个驴驹子，小驴子，表明他是谦谦和和来做天国的王。在最后的晚餐的里面，耶稣为门徒洗脚，那个是外邦的仆人才做的卑贱的工作，连如果是希伯来人，他们做了奴隶，他们连这个工作都不用做的。耶稣离席，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包括洗了犹大的脚，包括卖他的犹大，他也帮他洗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给他们擦干。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对耶稣的记载，耶稣不但是言传，而且身教，让门徒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他真的是谦卑的楷模。我们今天学习的腓立比书2:6-11啊，被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是早期教会的一首 hymn， 一首圣诗。这一段的圣诗呢，是研究基督论或者是说基督神学的重要的依据。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楷模。好，我们来细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实际上分为两段。第一呢，6-8前面的3是自上而下，后面的3第9-11是由下而上。好，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们来跟着看哈。2:6说，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有神的基本的本质，基本的特质。这个形象是指的完全代表了背后那个实体的形象。所以耶稣他有神之所以为神的一切特性的总和，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那个地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听这一段的经文哈，因为我知道一讲经文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开小差，但实际上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有用，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非常多的异端就是在基督论里面发生了错误啊。我所讲的是用很快的时间把现在福音派大家所公认的这个观点来给你讲。每一节的经文其实有很多种的解释，每一种的解释下面又有好几种分的解释，但我选的就是福音派，现代福音派最为公认的也是最有道理的这个解释哈。前面3是由上往下，后面三节是由下往上。好，我们刚才解释的第6，我们看第7，虚己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好，就是 pour out himself， 或者说是 mak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你们懂得英文的人啊，虚己是倒空自己，并不是说他舍弃他的神性，而是说舍弃他神性的特权。那个差别你们要知道哈，有很多异端就是说耶稣是只是人，他不是神啊。另外的异端就是说他只是神又不是人，这都是异端哈。好，虚己倒空自己，其实你用一个字好记，就是道成肉身，他倒空自己，就是这个神的真道变成肉身啊。取了奴仆的形象，是指耶稣呢，他变成地上的人之后，撇弃他一切原来有的权利和保障，因为他成为一个像奴仆一样的，那个时候奴仆没有任何的权利，成为人的样式，不是说呢他外表，不是说他只是外表像人，而是说他具有真实的人性。好，这其实是很深奥的啊， 因为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你们要追求的你们可以记啊。好，第六节到第七节就是自上而下，而且是自上而下的第一个的步骤，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卑到地上。对对，就是看这个哈，这个柯勇，谢谢你已经把这个弄下来哈。刚才的六节七节就是这第一个步骤，降卑的第一个步骤，从天上到地上。为什么呢？他是天上的神，他降到地上，他道变成了肉身，变成了人了，这是他降卑的第一个步骤啊。好，接下来看八节，这是自上而下的第二个步骤。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那个样子是指的比样式更强调有外表的这个形状，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他变成人已经降卑了，他又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再降卑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是当时非常残酷和非常羞辱的一种刑罚，只要你有罗马的公民的身份，你就可以免除这个刑罚。好，所以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他降卑到了底点，最低点，用他的死亡完成了对上帝一生的顺服。所以你看，这第八节是自上而下的第二步骤，指的是道成肉身之后，他再受死，从地上降卑到地底下。耶稣基督哈，前面这个三节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降卑的两个的步骤，两个的步骤。第一，他从神在天上变成在地上的奴仆，这是第一个降卑。第一个降卑呢，他比别的人还要不如，他变成一个罪犯，受了最羞辱的刑罚，他自己卑微死在十字架上，他从地上到了地底下，到了阴间。啊，这是耶稣基督的降卑。我们再来看后面的三节，九节到十一节是自下而上，描写上帝把耶稣基督升为至高。第九节说升为至高，右边那边升为至高呢，那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又坐在上帝的右边。三个啊，复活升天又坐在神的右边掌王权啊。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指宇宙间最荣耀的地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这也是指整个的宇宙啊，都因了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那个意思就是万膝跪拜，万口承认啊，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四点钟早上四点钟不能睡觉，就画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图。我比较愿意用形象的思维啊，你们把这个图啊写在你们小圣经的旁边，哇不得了，以后你走到哪里查经也好，跟别人分享也好，黑灵会也好，你就拿出这个来，好，你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一目的了然啊，你就用这个，给你五分钟准备时间，你就可以讲半个小时，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性 preexistence， 可以讲到他的降卑，他的人性，可以讲到他的高深，讲到他的神性啊。你们追求的人你们知道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的基督论 Christology， 讲到耶稣的神人二性和他的先存性。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方法，我们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Victory 哈，好像是胜利，对不对？好，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像一个 V 字啊？我不会画图，我要画就画了两个手指，要请那个苏宁帮我们画图。你这样出来，然后你看一二，再这样一下，什么意思？以我们历史教会的弟兄姐妹做这个手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哦？大家都知道是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为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这样，你看我左手这边啊，耶稣基督第一次降卑，他从天上到地上，他就是道成肉身，他是神，但是他变成一个人降卑第一次。你再一次呢是第二次。他连一般的人还不如，他受死在十字架上，受了最羞辱的刑罚，他从地上到了阴间，到了地底上，所以他才父神让他复活，让他升天，让他坐在神的右边执掌王权啊，这是 victory， 耶稣基督胜过撒旦的权势啊。以后你看到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哦，我都看傻了，是什么意思？你就问啊，你是不是慕道友？如果是慕道友，你就给他个人布道啊， 讲耶稣哈、啊。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就给他赔零。你好不好跟你边上的弟兄姐妹比一下这个手势？是啊，记住了哈，现在记得《腓立比书》2:6-11啊。那天我早上睡不着，想起这个，我就感谢主啊，我自己在梦里面的笑醒了。这样子真的记住了哈，真的记住了哈。你看，耶稣基督降杯两次啊，神让他赢得这个 victory。圣经里面记载了耶稣的门徒叫彼得，他原来很骄傲啊。他怎么讲？他说：“众人因为你的缘故都跌倒，我却永远也不跌倒。”耶稣跟他讲说：“哎，今天鸡叫三遍以前，你就要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跟你同死，哎，总不能不认你。那些小弟兄啊逃跑了，我一定跟着你。”可是后来呢，他真的是三次不认主，而且发誓诅咒不认主。鸡就叫了，彼得呢就出去痛哭。后来他学了这个谦卑的功课，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记载啊，后来彼得在罗马为主殉道，他们要把他也是要像主一样钉死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主一样那样钉死十字架，他就要求呢自己头朝下脚朝上倒钉十字架。你看这个骄傲的人学了这个谦卑的功课。另外一个使徒保罗啊，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后来呢他年纪越大他越谦卑。为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15:9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他是说这么多的使徒里面我是最小的，最小的那一个。这个书呢大概是在公元后的55年写的哥林多前书。到了公元后61-63呢，他写了以弗所书，在3:8那边说，以弗所书3:8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那个还要小。”他原来说是众圣徒里面最小的，他现在呢过了几年他觉得说我是这个众圣徒里面最小的还要小，他越来越谦卑了吧。到了公元后的64年，他几乎要为主殉道了，在提摩太前书1:15提前1:15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现在不提他是圣徒了啊，他是说所有的罪人的里面我是一个大罪人。你看他年纪越大他越谦卑，就好像在地里面长的那个玉蜀黍，就是那个玉米，他越重他越饱满越沉的话，他的就是头越低，他年纪越大越是谦卑。我们接下来看关于谦卑的一个外的问题，关于谦卑的一个原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好，穆安德烈这是一位荷兰改革宗教会于19世纪中叶派往南非的一个宣教士，他一生出了240本的书，不得了，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脑的，用手写的，他就出了240本的书，写了无数的福音的单章。他给谦卑，他就说呢，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职责和最高德性，也是各样美德之根本啊，就在也在你们这个单这个周报的后面。谦卑是基督徒首要的职责，首先要做的，和最高的德性，是最高的美德，也是各样美德的根本。圣奥古斯丁说道：“对于那些想要追求神的道路的人，谦卑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第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第二重要的事情还是谦卑，第三样重要的事情还是谦卑。”这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约翰卫斯理是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他说：“主啊，让我成为无有，让你成为一切。”这些的圣徒都认为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的职责和最高的德性，是也是一切各样美善的根本。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米莲，他是跟在马吕逊博士之后第二位来到中华的基督教的宣教士。好，大家都知道马吕逊，马吕逊因为1807马吕逊来到中国，现在刚好200年，大家都在纪念啊。马吕逊的名字非常的有名，但实际上呢他有一个最重要最得力的同工，就叫做米莲啊。这两个人呢都是英国人， 都是属于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哈。这个马里逊有很好的教育的，但是这个米莲呢，他是出生在苏格兰的农家的弟子啊、哦，这边一个图出来，他长得真的是其貌不扬。如果你要跟马里逊比一下，他真的是其貌不扬啊、哦，很普通的。他六岁呢，父亲就过世，他呢就不得不去做牧羊、牧童、牧这个羊、放羊、做农活、干一些手工来维持生计。所以呢，他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知识水平呢就是很差。但是呢，他有一个为主传福音的热心，他呢就去申请伦敦传道会啊，要成为宣教士。但是宣教士去申请做宣教士都要面谈，差会的人就来跟他面谈，就觉得哎呀，你到中国那样有几千年文化的国家去做传教士，你应该要像马里逊，要像利玛窦这样要很有知识水平的人才可以。你这样哈、啊，从小做牧童，干一些农活，又没有什么教育，你怎么去呢？啊，其实你这样去啊，真的不行，给神丢面子。啊，人家中国人那么有文化，你去真的是问你三不知，你真是又长得这样啊，其貌不扬。可是他不灰心，一次申请又一次申请，一次申请啊，他说呢，我到那边去啊，你只要让我去中国传教，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你叫我去洗米啊，洗衣服烧饭，我愿意砍木头挑水来服侍马里逊博士啊，让他专心的传教，我就做他的仆人，可不可以？哇，因为他有专心到中国传教的这个心智，最后面差会也拿他没办法，真的也被他磨破嘴皮，就准许他去。好，所以呢，在1813年，米莲呢在28岁的时候，他就跟他新婚的妻子一起到了澳门。之后呢，因为居留权的问题，他又必须呢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西边有个地方叫马六甲去侍奉。啊，他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帮助马里逊，就是做马里逊的助手。啊，谁会想到这个曾经被差会没有看上、没有选上的这样一个人，在接下来的9年的时间里面，啊，成为马里逊博士最得力、最亲密的助手。啊，他因为积劳成疾，1822年逝世的时候呢，只有37岁，他的宣教的生涯只有短短的9年。啊，但是他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帮助马里逊博士翻译这个圣经啊，有10卷的旧约都是他翻译的。好，因为他这个翻译的工作非常好呢，他的家乡苏格兰有个很有名的大学叫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的学位。这个小小的牧童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学校的，被授予神学博士的荣誉学位。后来呢，他还成立这个在马六甲成立英华书院，非常有名的哈。如果你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的都知道，因为那个学校呢，后来所有伦敦传道会的这些新的宣教士来都必须在这边学中文啊。这个米莲呢，就是因为他认真的学习中文，水平很高，就教了他们。他的学生以后呢，有一些人就成为这个有名的汉学家。好，米莲呢，而且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一份华人的报纸啊，华文啊，中文的这个报纸，就是米莲这个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人他创办的，他是最主要的撰稿人啊。他还撰写这个布道的小册子，像我们现在这个 track， 他撰写这个用中文写的这个 track， 流传非常的广久远，到了100年之后还有人在用。你写一本书100年以后还能再用，你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知识水平的人啊，拿了这么多的第一位用中文写布道小册的这个宣教士，他也撰写了第一部在华基督教的历史。你看米莲，他卑微自己，他愿意做马里逊的仆人，低而又低，神呢就把他升为高而又高，在中华宣教史上拿到了很多的第一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关于谦卑的 wherefore， 就是结果。谦卑有什么结果呢？谦卑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气呢？我们请看一下，这边经文很多哈，所以我就打到这个 PowerPoint 上。如果你要认真学习，你就把这个经文记下来而已，好，回去再去研究。好，你看， 我们请姐妹念一节，弟兄念一节，好吧？姐妹念一节，来。你看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谦卑带来什么？谦卑带来天国啊，天国是他们的。弟兄来，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你看谦卑的人跟救恩有关系啊。来姐妹，谦逊的人有智慧。弟兄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你看谦卑的人得到富有尊荣还有生命这样子的赏赐。姐妹来，你看谦卑的人神可以跟你同行，骄傲的人神怎么可以跟你同行啊？接下来是弟兄还是姐妹？弟兄来念，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你看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呢，神可以跟你同在。好，接下来姐妹，以赛亚书66:2，来。虚心的人，灵里面贫穷的人，谦卑的人，好，被神看顾。你看，好，接下来弟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谦卑的人，你看能够得到安息。姐妹来，你看谦卑的人，低而又低的人，在天国里面却是最大的啊。最后这个我们一起来，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看谦卑的人得到神的恩典。好，我们为了要更多的了解认识谦卑，我们不得不看他的反面，他的对立面就是骄傲。骄傲是什么呢？骄傲是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标准看自己，就会看得过高。用你自己的标准看你自己，我们总是把自己看得过高。好，骄傲的代表人物是谁？稍有点圣经知识的都知道，撒旦哈。你看在以赛亚书的14章，啊，以赛亚书的14:12那边讲到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看多么好的名字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竟和从天坠落，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至上者同等。然而神就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表面上是讲巴比伦王，但是实际上是讲撒旦。到了以西结书的28:14那边也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但是呢，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就败坏了智慧。神已经将你摔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表面上好像是讲推罗王，但是实际上是讲到撒旦啊。除了这个基督伯，除了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撒旦之外，圣经里面也有好多好多骄傲的例子。大家有没有想到几个例子？在历代志下26啊，那边有一个王，豪王乌西亚王。历代志下26，他行的事情都是神看为正的事情啊。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他的名声传播到四方，传到埃及。但是呢，他就心里面啊甚是骄傲，他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神。他就进到神的殿里面，他要像祭司一样来献这个香。那个祭司就叫他说，哎，你不能做这个事情，是要亚伦的后代做这个事情。他就不肯听啊，他硬要这个上这个香。这个时候呢，他的额头上就长满了大麻风，哎呀，他赶快自己也跑出去。可是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长大麻风不洁净， 他就自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不能住的跟耶和华的殿无缘无分。还有一个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王，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他有一天呢就在这个皇宫上面行走，他就说，哇，你看这个大巴比伦都是靠我的大能大力盖起来的啊！可是这话还没说完呢，天上就有声音对他说，尼布甲尼撒王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在野地的里面同那个野兽一起住啊，吃草如牛，只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结果呢，他就真的被人家赶出了这个王宫啊，在外面呢吃草如牛，像牛一样的吃草啊，这个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这个老鹰的毛，这个指甲长得长长的，像那个鸟的爪啊，就是因为他心高气傲。在新约的里面啊，也有一个王叫做希律王，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有记载，这个希律王呢啊，他有一天他就坐在这个王位上面，对那些推罗西顿的人说话，那些人说，哇呀，你说的这个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声音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啊。结果呢，希律不归荣耀给神，主的使者就立刻罚他，就他就被虫所咬，立刻就气绝了，立刻就断了气。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骄傲的例子。我们来看看骄傲，有关骄傲的这个原因的问题 why 的问题，为什么不要骄傲，为什么不要骄傲。箴言书的第六章，我们今天用很多的经文，你只要记一下这个经节大概哈，你就差不多哈，你就仔细的听箴言书的第六章十六节，就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罪有七样，头一样就是高傲的言。所以耶和华首先厌恶的罪就是骄傲。你看看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人犯罪的时候，蛇就引诱我们的先祖说啊，你可以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呢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看在我们中间有很多那个慕道的朋友，每次都来说查这段经文，就说哎，人知道善恶不是很好吗？这个神怎么这样呢？不然我们知道善恶，他们都把搞错的那个 focus 啊，那个重点，问题的重点不是在分别善恶，问题的重点是如神啊，人想要像神一样。如果人想要像神一样，就用自己的善恶的标准来代替神的善恶的标准，很深奥的啊，很深奥的。创世纪前三章非常的深奥，在那个之前，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赤身露体，没有神都觉得是好的。可是他们犯了罪之后，想要用自己的标准，善恶的标准来判断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赤身露体不好。他们本来是可以跟神同在的，神来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他们本来在那个地方不穿衣服都身体不会觉得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犯罪之后天起了凉风，他们就觉得凉了。你看，当我们用自己善恶的标准来代替神的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想要与神同等，这就是骄傲的大罪，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头一个罪。到了创世纪的十一章，人盖那个巴别塔，就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哈，要传扬我们的名，这又是在骄傲的事情上犯罪。在1950年代的时候哈，美国的空军又发生了一件的事情，他们有一艘的这个运输机，军用的运输机飞到这个阿拉斯加那边，但是在当时呢就有这个很严重的风暴。他们飞越飞飞，哎，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导航员在上面就导航员了，就跟基地联络，基地的这个人呢就告诉他，你这个飞机你要赶快修正你的航线，因为你已经偏离了几百个英里了，你现在还赶快修正你的航线还来得及。可是这个导航员呢心焦气傲，接着说，我算的没有错，我的坐标没有错，你怎么可能差那么多呢？我这个经验这么丰富的人，虽然有一点风暴，我算的哪有这么错啊？他不听基地的指令继续飞，没有超过一小时的时间，他们的机油就没了，飞机没油怎么办？只好他们另外的五个机组人员跟他一起跳伞。可是那边的温度是多少度呢？是零下七十度，他们成功的迫降，成功的跳伞， 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之间，他们每个人冻成像冰棍，马上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因为在底下正好是非常剧烈的风暴，每小时50迈的这个风，看开汽车那么快，然后-70度的低温，他们两三分钟全部失去生命。过了3天以后，救援队才能够来找到他们，他们已经冻成一个一个的冰柱。你看这些人就因为这个导航员固执的己见，自己的骄傲，失去了性命。在1958年，西班牙，你们知道有名的是什么？西班牙很有名的是斗牛，哦，有一个小伙子，他才21岁，就已经是斗牛场上的这个勇士了，啊，是全国最有名的一个斗牛士，不得了，如日中天，他的 career， 他的职业啊，哦，他就是在一次的这个斗牛的里面，他把那个牛哇弄的是激怒了他，弄得他筋疲力尽啊，最后面他把长矛插在这个牛的背上，这个牛砰就倒在地上。年纪轻轻的他心高气傲，哎呀，全场的人就起来掌声雷动啊，他就转过身来向大家鞠躬，脱下他的帽子鞠躬表示了感谢。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牛啊，他就晃的站起来了。其他的观众有的害怕，有的在尖叫，有的在看呆了，有的人还没有看到这个牛，说时迟那时快，就从他的后面一下就用这个牛角把他的心脏穿了一个孔，他就倒到地上，不出几分钟就失去了他年轻的性命。21岁的这个斗牛士如日中天，就好像当我们正在为自己觉得说事情都很好，哇，正在起来接受别人喝彩的时候，那个骄傲就从后面来攻击我们。我们来看一看骄傲所带来的亏损。骄傲所带来的亏损。好，我们姐妹来念。哎，姐妹们，姐妹来念。你看，骄傲带来羞耻。弟兄来，骄傲直起增进，骄傲的人带来增进。骄傲的人一进到一群人的里面，大家就变成互相增进，互相斗。好，姐妹来。你看，你一骄傲，你就带来败坏啊，就带来跌倒。弟兄来，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也是一个意思哈。姐妹来，人骄傲了，神就让你从你要高，神就让你低哈。好，弟兄来，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被神阻挡。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关于克服骄傲和操练谦卑功课的一些实际的建议。这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how 的问题， how 啊，如何怎样。我为了你们方便你们记忆，我就用了这个英文啊，有这几个 W 的问题。你想到谦卑，你就想到它的代表人物是谁，想到为什么要谦卑啊，想到谦卑的结果。想到骄傲呢，你就想到它的代表人物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要骄傲啊，骄傲带来什么亏损。这第三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看到说如何来克服骄傲，如何来操练谦卑。我有一个弟兄啊，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分享说，信主之后都说要定死老我老自己，他说我那个老自己啊，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因为呢，我有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可能那个钉的力度不够啊，我的老自我他会跳下来啊，他会跳下来来找我玩，然后一会儿又跳上去。哎呀，你知道他讲的意思，就是他那个里面的老我，他想把他钉死，但是这个老我非常的顽强啊，得意洋洋。他说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我有的时候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啊，我想要钉死他钉不死啊，啊，我想要嫉妒别人我就嫉妒别人，我没办法钉死啊。你不要以为说，哎，这个你这个弟兄信主没多少年呐，啊，你看像我这样的啊，信主这么多年啊，又在历史教会这边受装备造就。我下面问你一些问题啊，你看看你啊，会不会脸上这边红一块，这边紫一块，会不会不好意思啊？看看是不是你的光景啊？这些问题首先是问我自己的哈，啊，其次才是问你们的哈。啊，要问你哈，当别人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立刻就起来反驳啊？啊，可能你嘴上没说这，可是你在心里面嘀咕，有没有？ 好，我看有些人有点脸红了，很好，神要祝福你，因为你觉得你自己骄傲的时候，神就要来对付你哈。好，你是不是常常坚持要求别人接受你的意见？啊，你就要别人接受你的意见，不是呢，你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啊。当别人讲话的时候，好像忽略了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打断别人说话？你要让他知道 your presence 啊，我在这里，你不要忘记我啊。有没有常常这样做？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承认错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从来都不说我错了，有一些人你让他说我错了真的是很难啊，拐弯抹角他都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啊，要是错也是别人的错。你是不是常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别人没有问你的意见的时候，别人都没有问你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就跳起来说，哎，这个要怎样，这个要怎样。你是不是常常炫耀你自己的成就？你说的时候是不是多于听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的嘴巴，不但要说话还要吃饭，但是给我们两个的耳朵，两个的眼睛啊！你看我们讲道的人很危险的，我讲完道之后回去都不说话，因为你常常的讲话啊，神要提醒我们要多听要少说。你是否看自己的名声过于神的名声？你是不是常常会去寻找让你降卑的那些机会？你做事的动机是不是要获得别人的称赞？你是不是常常很快的就对别人下论断、下结论、论断别人？当你做了一件好事，没有人来赞美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心里面不爽快？当你不喜欢的人被别人赞美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觉得有伤害？你是不是马上就说，你还说他好，可是他的好多缺点你都没有看到？是不是我们这样的光景？你是不是很难跟别人分享他的成功的喜悦？他一哭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安慰他，你把手搭到他的肩上说不要哭了。可是他的儿子考上非常好的大学，他找到工资是你两倍的工作，哦，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去分享他的喜悦？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很重要？事情不顺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怪罪神又怪罪人，从来都不反省自己？你是不是常常跟别的人比较，而不是跟我们这位神比较？你是不是常常鼓励你的孩子与他的同学比成绩，比那个弹钢琴，比那个游泳，而不是教他为神而学，为神而做？你知道啊，在越是竞争激烈的地方或者是行业啊，就越要留心那个骄傲的老我。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激烈的竞争啊，我们的老我很容易被触动起来。你要抓住机会，靠着神的恩典来制止它啊。你看华尔街，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那里的啊，都是谦卑的羔羊的啊，在那个华尔街的里面，那个竞争的激烈的里面，为了这个利益，所以有的公司就用不正当的手段。但是我们历史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上班，就是谦卑的羔羊啊，那个味道都不一样。骄傲的是撒旦吹出来的毒气，但是基督徒身上就有耶稣基督羔羊的那个馨香的气息。你看体育界更快更高更强，竞争激烈，所以就很多人饮用兴奋剂，有没有吃那个毒品？学术界要争着出头发表文章，有的人就教授甚至是教授啊，就做这个假数据，有没有编了一些数据，哇，这个曲线这么好。你看那些研究进化论的一些人以偏概全，哇，他们的很非常那个心里面的骄傲啊，他知道一点就以偏概全啊，放大他的结论。因为在那个激烈竞争的环境的里面，撒旦常常利用人的软弱将这个毒气推到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很多人中毒了还不知道，还不自知啊。你要说，哎，我们公司竞争这么激烈，我那么谦卑啊，不跟别人争我怎么能生存啊？我告诉你，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说，他的公司真的是竞争很激烈的，是这个电脑行业这样的，这个变日新月异啊，所以他的同事呢都是一有什么新的 technology 新的技术来啊，他们就抢着机会去学。那这个弟兄呢 就是做那些比较老旧的技术，好像是 C 还是什么，就是他是比较老旧的啊。他也不跟别人争，他研究的结果呢都告诉别人，告诉他们小组里面的人，那别的人呢就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就是我就用你这个结果。你这样子的人还不是马上饭碗就要掉了吗？可是多么奇妙，到年终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上司就给两个人涨工资，就他就是一个。他说你这个人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小组里面呢是一个调和的人，别的人呢一有什么机会他们就争啊，他们花两天的时间可以学一个新的技术，可是呢只是了解一些比较皮毛，因为技术呢一下转向了啊，他们又要去学别的啊，又学的不是很扎实，过了一段又要学别的啊，他们都是这样去追争。可是这个弟兄呢不跟别人争，结果呢凡是遇上这方面的问题呢，这个组的人都是说都交给他，都交给他，而且老板呢就对他非常的赏识，说你这个人呢是这个小组里面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协调的人啊，别的人一来就是争来争去，可是你呢都不跟他们争。你看这个弟兄低而又低啊，神就借着他的老板来抬高高举他。好，你看还有像我们华人啊，这样还你看我隔壁的小孩会弹钢琴啊，所以你一定起码小提琴也要会啊，实在不行口琴也可以啊。啊，其实去学这些乐器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啊，用这些乐器来荣耀我们的神多好，像这个少年合唱团少年乐团非常的好。只是呢做父母的不要自己在追求谦卑的时候呢一直把那个尊敬的那个精神呢转到他的身上啊，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学习谦卑，可是要求孩子要追捕我们以前没有达成的梦想，一直叫他去跟别人尊敬。你不要让你的孩子跟别人尊敬，你要让他眼睛盯在神的身上啊，让他为神而学，为神而做，神给他什么恩典你就让他啊尽他的努力去学。所以说常常有的人在家里面就是那个钢琴的边上就是战场啊，做父母的叫他学他就是不学，常常在那边吵架，有没有？还有很多的小孩哦，肖邦的钢琴曲啊，勃拉姆斯的奏鸣曲都会，可是短短的那个诗歌本打开来两段的歌词都不会，这是怎样的光景，这是怎样的光景。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面要提醒我们啊，不要叫你的孩子去跟别人争，要让他为神而学，为神而用。好，好像这些在少年乐团少年合唱团的这些小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怎样可以操练谦卑。首先我们要多花时间来亲近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们自己柔软谦卑下来。你也要坦然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要祝福那些骂你的人。你现在看看你们这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提出你意见给你批评的，有没有？甚至有时候态度比较激烈来骂你的，有没有？你现在赶快在心里面就祝福他，祝福他啊，祝福他。你不要放弃或者逃避任何一个可以降卑自己的机会，要把这些激怒你的人啊，给你磨难的这些环境当作是神给你赐恩的工具。神借着这些人借着这些环境来炼净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操练谦卑。你要感谢那个弟兄，你要感谢那个姐妹，你要感谢神给你的这个磨难的环境。一个骄傲的人从来不去听不进这些，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可以抓住这些磨难他的人，磨难他激怒他的环境啊，变成是神赐给他恩典的工具，学习谦卑的功课。你也可以自愿去做一些谦卑的工作啊，比如打扫清洁摆椅子教这些小孩子服侍老人服侍那些病人。我去参加福音营有一次单身的时候就去啊，服侍这些小孩，因为说听说哎，这个营会就是缺那个照顾小孩子的，好，我就去。去完之后，一个小孩说：“我要尿尿。”哈哈，就带他去尿尿，这简单嘛。后来又一个小孩说：“我也要去厕所。”啊，去厕所简单嘛，再带他去。带他去，他说：“我叔叔，我怕你要跟我进去。”我说：“跟你进去也没什么嘛。”一进去他要大便，他不是小便，他大便，他大便说：“他说你要让我看见你啊。”你大便，你让我好好， 他是慕道友的小孩，问他你父母有没有去教会、啊、他说没有。那你怎么来？别人邀他来哦，因着主的爱，因为传福音的热忱啊，因为在神面前 make the commitment。好，我站在他前面让他答辩。你知道小孩过了三岁，好像说是吃了肉又很臭的那个。我又是单身，你看现在做妈妈做爸爸的这些很简单的哈，就我现在一个手可以换尿片，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会了。那个时候单身的时候很难呐、啊，这样，啊，好，冲完了。他看我，你看我干嘛？他说你帮我擦屁股。我说你这个父母是怎么讲的？后来我才知道，好像说那个小孩三四岁以前，他那个手不够长，他不能够擦屁股。哎呀，那一次就是啊，因为我在家是养尊处优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是老小，在家以前都是照顾我的，从来没给别人擦过屁股，都是别人妈妈。啊，那次给他擦屁股，哎呀，多么降杯啊，给他擦屁股啊。擦完屁股，我们弄干净了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喜乐，因为呢，我通过这个降杯，我自己呢被神扩张啊，我自己属灵那个服事的这个经历得到提升啊，好喜乐。出去的时候下雨了，我这很老就是大哥的样子，把那个衬衣一脱，来盖在他小孩子身上走，啊，那个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降杯啊。你也可以请求别人啊来指出你自己的盲点 ，blind spot。和你的缺点，这样可以让我们降杯。啊，你对神也好，对人也好，常常的表达感谢，这也能够使我们降杯。你操练凡事都依靠主而不靠你自己，哎，也可以降杯你自己。你要学会常常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只谈自己的观点。你要有这个能听的耳朵，能够让你降杯。我们这边每个人都有耳朵，但是有的时候有听没有见。啊，有一个弟兄呢，他这个奉献，那这个一个老传道人就说，哎呀，这个弟兄奉献很好啊，他也不问他说有什么恩赐，讲道讲得好不好，会不会关怀人啊，怎么怎么样，会不会教主日学啊，他没有问，他说你这个人啊，他这个年轻人啊，你可不可以向他说一些东西啊，就是他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是不是你给他提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会暴跳如雷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行了，他没有问他的恩赐，没有问他啊。有什么才干，就问他有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我们常常操练有能听的耳朵，啊，也是操练谦卑的功课。你常常操练呢，看别人比你强。你看，在我们的家里面，多少的战争都是因为两个骄傲的人在一起，自己看比别人强，所以这个战争连连啊。我们弟兄姐妹巴不得早一点学会这个谦卑的功课，你的家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啊，两个人都谦卑下来，看对方比你强，我看他做的比我多的家务，我就多做一点啊。不要说我赚的比你多，你这些就该做，那整天就是真的是世界大战，是不是这样？你可以操练常常跪下来祷告，可以让我们谦卑。真的跪下来，玉珍就常常说我跪下来不够。好，后来我就常常在这边跪，你们上班的时候在这边跪，跪下来祷告。让你学习谦卑，让在上有权柄的人来做决定。你常常操练顺服，啊，顺服你的长老，顺服你的传道，顺服你的组长，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上司，顺服你的教授。不论神给你量身定做怎样的环境，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同事，什么样的同工，你都欢喜接受，并且常常感恩。你一旦发现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赶快停下来认罪悔改。我们人真的很会论断，这就是因为撒旦利用我们的弱点吹那个毒气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就看到那个园丁在那边捡那个啊那个灌木在哈、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慢啊，你看要我一下就做好了。他走到那边一看，哦，原来那个人是没有脚的，人家是坐在轮椅上面，人家可不就是慢。好，他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那个人多现啊，举手，哎呀，唱歌的时候还举手，还拍掌啊，哎，牧师讲一个道，怎么就哭成这样？哎，这个真软弱。这种人哈、哦，神就常常让他下一次听到的时候，哇，自己哭得像这个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啊。我们如果一旦发现在论断别人，马上停下来认罪悔改。另外你可以花时间 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让你学习谦卑。平时你伶牙俐齿啊，别人讲一句你讲五句，你禁食之后呢，身体也弱了，也不想跟人家顶着争了，你真的比较谦卑。你看到教会或者这个团体的里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正是神要你摆上啊。比如说一些福音的聚会，你看到那些慕道友来，没有人去跟他们问寒问暖，你可以插着手说，这个是谁办的？你看那么多的宝贵的灵魂都没有人去跟他们问候，你不要在那边论断啊，不要在那边指责和埋怨。你看到这个团队，看到这个教会有一些不足的，那是神给你的看见，神要你摆上，要你站在那个破口的地方来服侍他。你要常常操练慷慨的给予，常常的给别人，给别人啊，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也会让你降卑。你常常去服侍那些才干、能力和地位都不如你的人，操练做他们的仆人，能够让你谦卑。你常常操练不要跟别人竞争比较，能够让你谦卑。你要常常操练连接与主，你要忘掉你自己，你舍己，这样也可以操练谦卑。要记住，谦卑不是贬低你自己、压低你自己，而是忘掉你自己。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看见神是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所领受的，所以我们就让路，为神让路，让神成为一切。哇，这么好的话你们记下来，不是我说的啊，是穆德安德烈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穆安德烈先生他关于谦卑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谦卑这个话题在教会的里面都很少讲啊，你要找这个资料很难找，100多年以前穆安德烈就写了这一本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没有烦恼，永不急躁，或是恼怒，或是发怒，或是伤心，或者失望。谦卑就是不期望别人特别为我做什么事，也不因着别人不为我做什么事而觉得奇怪。谦卑就是不怨恨，不存报复的心，就是在没有人称赞我的时候，或是受责备，或是被藐视的时候，我心里有平安。谦卑就是在主里，哎，怎么还没有继续接下去啊？谦卑就是在主里有一个蒙福的家，在那里我可以进去关上门，在隐秘处跪在我天父的面前，在上下四周都有烦恼的时候，我有平安，我像浮游于一个平静的深海上。谦卑乃是主耶稣在加略山十字架上救赎之功的果实，显明在那些属于主耶稣并且完全降服于圣灵的人们的身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靠着主的恩典克服骄傲，操练谦卑的功课，要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学习，成为谦卑之子。我们现在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啊，我们用这个八福这首歌啊。